享出埃及记的系列。刚才我们这一首赞美诗，我们唱到了叫做献上最好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跟这个也是很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来分享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献上头生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首先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从出埃及记的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我们读到第十六节。好，耶和华叫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家出来的日子，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又叫了你多口的吃。然而夜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与你进大人、个人、亚美人、西美人、耶路之人之地，就是他将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你要在这日夜间守这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自己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到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就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里，将来耶和华照那上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所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都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再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
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看到你写在经上的话语是安定在天，不能废去。
是的。
主，我们看到你将刚才我们所诵读的这经文告诉我们要世世代代的传送下去。主，我们知道你领了你的百姓出了埃及，你今日也同样的领了你的子民出了这罪恶的世界。主啊，我们虽然身在这世界，但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世界。主啊，他们当年也一样的是脱离了埃及罪恶的权势的捆绑。主啊，但是我们也求你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晓得你写上的话语的经意是怎样。主啊，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字面的意思，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主啊，我们求你借着这话语使我们跟你相会。主，我们求你能借着你的话语改变你的百姓的生命。主，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去更新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心思一天，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来忘记我们的背后，努力面前，而向着主你所设立的标杆直跑。主，我们求你使我们有一个这样被更新的生命，使你让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使你让我们真正的以主你为大。主啊，让我们将自己摆在那靠后的位置。主啊，让我们单单求神你的荣耀。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可以看到之前我们分享出埃及然后逾越节，逾越节这样的一个事情无疑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可以说在逾越节当中就已经预表了我们整个的救恩。那么在逾越节之后，我们却发现原来逾越节的故事还没有完，逾越节的意义呢还需要进一步的阐明，它就在这个地方得到了这种阐明。我们刚才读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是两段，对吧？ 是两段，这两段是以什么作为一个总结呢？啊，都是提到说你这个经文你要怎么戴在你的手上，要戴在你的额头上作为纪念，对不对？以这样的两个方式来说，你会发现圣经当中的经文并不是每一处都在这样讲话的，对吗？你可以看到这两处他要这样的讲是非常的重要，他说的其实就是一个叫做除酵节，一个是叫做献头牲，是这两件事情，别的都没有讲啊。逾越节过后，摩西被神晓谕，然后他去教导以色列人，并且要以色列人教导他们的儿子，将来对吧，将这个事情代代的传承下去。所以我们说这个逾越节的意义是需要进一步阐明的，逾越节并没有结束，逾越节才刚刚开始。信徒们逃离了这个埃及和审判，逾越节神的审判，击杀头生的审判，对吧？但是他们现在需要做两件事情，一件叫做除酵，一件叫做献祭啊。逾越节和除酵节这个日期还是很重叠的，他们都是在那个七天。你可以看到这是多么好的一种安排。我们经常会讲到认罪，但是我们提认罪，我们一定会连着另外一个词，我们说认罪什么悔改，对吧？我们说你要信靠神，我们也一定连着另外一个词，我说你要信靠顺服，对吧？所以我们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知道这都有连带的关系。逾越我们免去了审判，但是那不等于你不要除酵，除酵仍然是要做的事情。你是认罪了，认罪而没有悔改，这也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会有这样的一个连接，现在以色列人逃离了埃及的权势，他们之前很容易的也很自然的，当然那也一部分来说也是事实，把自己所有的苦难就归结埃及法老埃及人的压迫，对吧？归结为这件事情，我们一切的灾难，我们的痛苦是由他们造成的。现在神救他们脱离了埃及的权势，你却不得不认真的开始发现，你不可以再讲你的种种过犯都是迫不得已，都是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是吧？都是不是我有问题，是这个外界环境迫害我。他现在必须开始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了，他必须开始面对，原来我们当中还是有教的，原来我们当中还是有罪的，原来我们的罪并不是由外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就有的。所以说这种旧的教如果不去除净，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它会发起来，后来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它实在也是发起来了啊。比这个更重要的呢是献祭，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献祭。犹太人大难不死，在这样的神的天使半夜出来巡行埃及遍地击杀头生的时候，犹太人全部得以幸，他们没有死。可是没有死的他们现在就需要来明白为什么他们没有死，到底是谁付了代价。公平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轻轻的白白的就舍去了，代价总有人付，如果不是这个当付的人付，就有别的人付了。他们现在需要借着献祭这件事去明白什么叫做救赎。这件事情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应该明白。那么这是圣经整个的一个主线，不仅如此，我们还要让我们的后代明白，这就是这两段经文的一个最主要的意义。除酵和献祭有两个共同，有一些共同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都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要做的，啊，需要除酵，需要献上头牲为祭，都是去答复你儿子可能的问题时要讲的，回答孩子的问题，这是一种教育啊。都要在手上和额上有明显的记号，表示这件事情多么的重要，并且呢都是做这些事的原因都是因为上帝大能的手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所以要把这件事教育我们的后代。你会看到它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点。首先我们还是把经文简单的解释一下。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亚比月的意思是古代迦南人用的这种祭月粉的方式， 原来的意思就是青穗，穗就是麦穗的穗啊。特指那个时候小麦已经长穗，大概是今天阳历的四月间。后来被掳以后，犹太人改用了别的一种巴比伦的历法，那个会把这个四月叫做尼散月啊。你看到以斯拉记了尼西米记的时候会看到另外一个词。然后将来耶和华领你们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有一些版本还多写了两个族的人啊，也就是所谓的迦南七族。那么当然事实上迦南地居住的绝不仅仅是五族，也不仅仅是七族。所谓的七族是代表那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族，对吧？总之到时候都需要把那些人赶出去，使犹太人要占领那个应许之地。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你会看到这个无酵，我们上一次已经分享过了，这个酵在圣经当中有它的意义。虽然起初设立的时候是很简单的原因，但是到了后来它有着很深入的意义。这是一个持续性的七天的一个时间，七日之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以见有酵的饼，也变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十三章九节的这一个说法，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可以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意思是提醒你要把这件事情念念不忘，这样的一个事情要时常的放在最醒目的地方，对吧？最显眼的地方，让你一定不会忘记的地方，让你去记住它。可是到了后来，犹太人把这件事情完全的字面理解了啊，字面的一个解释化了。当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第5节提到说，法利赛人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穗子做长了。那个所谓佩戴的经文就指的是佩戴这个经文。后来的犹太人是这个样子，今天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做的啊，一个在手上，一个在额头上，顶一个小方盒子，两个立方形的小皮盒作为经文佩戴盒，一个缠在左臂上，一个戴在额头上。这里边放什么东西呢？放的就是经文。哪些经文呢？这是一处，咱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就是一处，不要小看，很重要的，一定要写成经文放在里边，每天顶在它当个像一个脚一样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天要顶在头上的。还有申命记的6章4到9节，申命记6章4到9节啊，很多的基督徒把它称为什么呢？叫做基督教教育的大宪章啊，非常的重要。还有申命记的11章13到21节，为什么是这三处经文？因为这三处都有这句话，戴在你手上，戴在你额上，所以他们就这样字面理解了，就戴在手上，戴在额上啊。这个叫金匣，它的金匣，今日敬虔的犹太人仍然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候，甚至可能在每天祷告的时候都要戴起来，必须戴起这个方盒子才开始祷告啊。当然我们知道这可能是会错的意义了，因为圣经里要告诉我们的是那件事情所代表的含义，我们要始终的刻在心上，不是刻在石板上，是要刻在心板上，也不只是戴在额头上的匣子里，你应该装在你额头后边的脑子里，对吧？好，那么申命记6章4节到9节是这样的一个，因为它在这后边也有同样的一个经文，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们房门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些经文是说你要听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啊。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大家可以回头讲为什么要把这个经文当作很重要的。我们继续来看，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大概在四月间，将来耶和华照你向你祖宗所起的是领你进迦南人之地，将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 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你要将一切头生的献给主，而且是指的是公的啊。具体来说还提到了一个，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它的颈项，凡你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可能这是需要一点解释的，我们将一切头生的犹太人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要归给耶和华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做归给耶和华？献祭是吧，就是杀掉献祭。那么埃及人犹太人都养了什么牲畜呢？一般来说就是牛羊。养猪吗？养狗吗？咱们中国人说的六畜，他们大概跟我们的六畜不一样是吧。但是驴也是犹太人普遍在养的对吧，也是犹太人普遍养的。驴是洁净的吗？有没有听过献上一个公驴为祭的？驴很好，驴驹子主都做是吧，但驴是不洁净的。你看律法书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因为犹太人认为这个驴是吃杂食的，凡是这种吃杂食的他们都认为是不洁净的啊。羊和牛是洁净的啊，羊和牛是洁净的。那么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那有人就问了，骆驼呢？说驴的意思就是指那些不洁净的家畜该怎么处理对吧，这是一个代表，驴是这样，骆驼当然也是。民数记十八章十五节就提到，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的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说得很明确对吧。献祭这个献头生只分两种情况，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洁净的牲畜所生的那个头生的怎么样呢？直接献上是吧，直接献祭。哎，不洁净的牲畜所头生的怎么样呢？要赎出来。用什么赎？用羊来赎。羊是干净的，是洁净的。昨天我们弟兄也分享了，这羊非常的爱干净，自己踩过的草都不吃是吧，更别说更埋汰的东西，它不吃，它很干净。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深思下去，有一个问题，人的待遇好像跟驴一样，人的儿子也要赎出来对吧。当然呢你说啊，那按照字面意思，如果人是洁净的就把人的孩子直接献上为祭，那肯定是不行的，犹太人没有这个规矩是吧，他总之要代赎出来，他要赎出来，他跟驴一个待遇，他不洁净，儿子中头生的都要赎出来。用什么赎呢？我们来看啊，等一下会来看到。总之这里边还有一个概念，你必须代赎，这是重点，什么事情都要付代价。神救了我们，神救了犹太人，但是呢免去了你在那一夜被击杀头生的这个灾，那不等于这个灾就自动没有了过去了，总有一个办法，总有一个承受者承受了那件事儿，你需要代赎出来，这就是这个地方要教导的重点。如果这个驴头生的你不代赎就要怎么样呢？不代赎就要打死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代价是一定要付的，这就是神的公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强调神有公义，但是神也有慈爱，可是很多人的意识当中你会觉得啊，神的爱胜过了神的公义。我不敢说他比公义就一定是怎么样，但是你说胜过了，你要仔细想什么叫做胜过了。你要记得神的爱，他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给人当做了代赎的这个祭，他这个爱的付出不正是为了满足他的公义吗？那你要这样讲哪个更高呢对不对。那你说那就是公义更高，那有公义，有公义更高，公义更高的话那就应该全杀了，神又用爱来把它赎出来。所以我们说这还是两个永恒的话题， 不好说哪个更高哪个更低，你要知道那是神的性情的两个方面，对吧？那是性情的两个方面，说击杀这是真的击杀的，就是字面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啊，对于这个不洁净的牲畜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紧接着他就提到了说头生子的那个救赎的原则啊，说完驴就说头生子，这个实在是让我们可以想这里边有什么的关系。不过我们还是先接着往下看啊，那个是写在民数记里边，等一下我们会读。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个例啊，还是这些经文啊，民数记是在这儿。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哎，你就看到不是刚才想当然那样的啊，因为献一只羊就好了，不是的，人是用人来替，对吧？神拣选了利未人来替埃及犹太人一切投生的，因为凡投生的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我们必须明白，并不是十一奉献，并不是投生的还是耶和华，其他就是你的，不是，一切都是神的。但神会特别的把这一切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再挑出来强调和声明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是耶和华，一切都是神的，但是在那一切当中我们要献上的那一部分，用这个来代表一切都是神的，是吧？是这样的一种含义在。所以他用利未人来代替犹太人的投生的，用人来代人。所以我们说不是说机械的一定是羊来代替人还是羊来代替驴，重点在于代价一定要付，要有一个代赎在这里边啊。那么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家领出来。你注意，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信仰问答来的，对不对？一个信仰问答。当我们去传扬福音，传扬神的神国的道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总在想怎么回答，怎么回答啊？这就是一处。日后你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的这是什么呀？献祭，对吧？作为一个孩子来说，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教导他，他根本不可能自己猜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对吗？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家长一定是带着他的孩子参加这个敬拜去了，参加这个献头生的这个祭的活动去了，对不对？他在献这个祭，哎，生了一只小驴，公驴，哎，这个驴不能杀，我们用一只羊代替它，哎，那个羊生了一只头生的，好，公羊，你看这只直接献上为祭。然后呢，你孩子你是我头生的儿子，我们不是要把你献为祭，我们说用另外一个什么方式来代替你，对吧？当你在做这一系列的一个庄严的神圣的仪式，在敬拜主的时候，孩子当然会问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一定会问，对不对？这个时候摩西的教导，神的教导在这里出来了，你就要说有标准回答，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怎么怎么样，把这下边的说一遍。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基督徒为人父母者的一个首要责任，就是参与敬拜活动，并且在孩子很自然的问你的时候就像这样回答。所以你会看到许多教会会编纂一些个基本的要语问答，或者叫做信仰要道问答，对吧？那是绝对有必要的，绝对有必要的啊。具不具备这样的一个信仰知识和一种属灵生命，我可以说就是你适不适合要孩子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应该说是第一个指标啊，第一个指标。不能够教导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信徒，这样就是不配的父母。如果没有做好这个预备，的确先不要要孩子，因为光会生不会养，光会养不会教，对吧？啊，但是怎么能够获得这种知识，怎么能够建立这种生命呢？我们就要看到了这个头生的分别归主它的含义是什么。从这样的含义，从这样的一个福音当中，我们才能够来更新，使我们的生命被重建。头生的含义， 为什么一定是献上头生的作为他的祭物啊？头生的，当圣经中提到头生的时候，他都在指什么？我们中国人当中，我们会有我们的文化背景，我们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理解一些事儿。可是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背景，而神的圣言正是启示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的，所以我们不是都可以拿中国文化套的，对吧？我们必须进入他的文化，那是什么意思？在中国文化，可能我们说长子头生的也是比较重要，古代立皇帝都要立长不立贤，是不是要立嫡长子，对不对？你只要说哎，我打打算立四阿哥，哎，这个就开始出纷争了。你立长子是不会有说道的，即便这个长子不怎么贤能，对吧？不怎么贤能，但他是长子，这是一种名分，这一点上这个文化相通，对吧？你看到以扫卖他长子名分是被恨恶的一件事情，但是头生的还有更多的含义在。当圣经里提到有一种东西叫做初熟之物，是吧？初熟之物，我自己没有怎么在农村待过，没有种过地，也没有养过果树哈，栽过果树，但是我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一棵苹果树或者是一棵什么桃树，它不会是一起熟的，是吧？它总有一个熟的，那个先熟的就是初熟的，对吧？初熟的你看到之后你会知道别的都要熟了，所以这些个土产水果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特产啊等等，都有这么一种概念在。在这种概念当中，犹太人认为这个初熟的这个是最好的啊，初熟的是最好的。你可以看看经文啊，多处都提到了，不只是这一处。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到了历代志，谕旨一出，以色列人就把初熟的各种东西，不光是土产和水果，各种东西，初熟的五谷、新酒、油、蜜和田地的出产，多多送来。初熟的那是很不一样的，啊，很不一样的。以前我家也买过蜜，发现那个蜜只要一沉淀的话，都是白糖，都是勾兑的，简直没有什么蜜。哎，最近邮购了一瓶青海的当地的那个养蜂人自己那么做蜜，真的采的山花和什么油菜，第一茬的油菜花出来。养蜂人，四川的养蜂人去采那个蜜，然后拿那个罐子很精致的那个寄过来，哎，你打开它那个初熟的蜜，它真是不一样的，真是不一样的啊，非常的好。所以说这一些事情，犹太人认为这是最好的东西。你像在先知书里边提到说，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怎么是说它是极好的无花果呢？好像是初熟的，也就是在他的文化当中，他提到初熟的就是只是极好的，对吧？是极好的，一筐是极坏的，哎，坏的不可吃。两筐无花果，那是后边有寓意的啊。所以说，初熟之物，它提到的就是一种最好的，最好的。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提到我们的主耶稣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我们在万物中出熟的果子，哥林多前书提到，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然而对于我们而言，基督又是出熟的，对吧？这里边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意象，第一，它是最好的，第二，它的熟代表着其他也要熟了，这就是出熟的含义，是不是？出熟的一种含义啊。还有那么初熟的那些植物啦、特产啦，初熟的动物呢，也就是头生的这些个牲畜，尤其这里边提到的要用公畜啊，要用公畜，头生的公畜，并且呢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这里边也有意义。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两种东西的待遇不一样，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要属耶和华，但是头生的驴是要用羊羔代赎，不代赎就打折他的金像，儿子头生也要这样赎出来。 所以你看到了这里分了两种，一种叫洁净，一种叫不洁净，而且好像人是被归到了不洁净的里面，人是归到了不洁净的里面，因为人是犯罪的罪人，对吧？那么投生的儿子，投生的儿子这个也是一种问题。我们接着来看，还是在这个民数记，你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投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投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的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其中在一月之外所当赎的，只要孩子满了月，这就是要去把它带赎，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平，用银子五舍克勒赎出来，也不是用羊，对吧？是用钱，是用钱，五舍克勒银子。只是头生的牛或者头生的绵羊和山羊不可输，都是圣的，要把血撒在坛上，把它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需要代赎的是不洁净的驴还有人类，这个需要代赎。如果是牛和羊这样洁净的，是直接献上，他们是洁净，所以可以直接献上。我们说主啊，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你还要思考一点，我们有没有献上自己的资格呢？如果我们是不洁净的，是没有资格被献上的，那你说不献，不献怎么办？不献打蛇形象，你说这不是为难吗？让人家是不是啊？所以这个逼着你去明白到底里面在说什么。真的献一只羊把你的罪赎了，真的立位人替你，你的罪没有了，你头生的儿子就赎出来了，那立位人谁赎他？然后又告诉你用钱啊，五舍克勒就可以算一个人的，算一个孩子，算一个头生的儿子的价值。这一切都是告诉你，重点在于你一定要有一个给赎的那个赎价在，是吧？并不是说具体的赎价是什么，而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赎价在。刚才说听着有点懵了，哎，到底是立位人赎还是用银子赎，怎么个应用呢？他就直接给你个例子怎么应用。那一年你拣选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也许立位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啊，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立位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立位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神设立的十二支派的其中一个支派啊。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那天数了，真正是民数记，为什么叫民数记嘛？数数嘛，对吧？比立位人多了273个，必要把他们赎出来。你要按人丁照圣所的平，每人取赎银五舍克勒。现在是不是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个赎法？一个人算一个人，一个人赎一个人。犹太人中当年生了头生的儿子大概是 X， 正好立位人就是 X， 而且比那个 X 还多了一些，那个头生子比立位人多了273个，多的那个要用银子赎，意思是一点都不能差，它不是说象征性的啊，这是大概率，只要立位人算是我的，就替你们赎了，大概没有大概，一定是精确的告诉你，神是按着人头认识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都要付出赎价的啊。具体一算，把那个多余的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那么当时一算取了1365，为什么是1365呢？这个算数好的就知道了，273乘以5是吧，1365来代替。这个价值也很难衡量是多还是少，五舍克勒啊，在他400年前一个犹太少年被卖了20舍克勒银子是吧，约瑟，所以不知道这个价钱是多还是少，总之告诉我们这是要有一个赎价在。但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自然的有一个问题，立位代替，好像这里边把立位人算作洁净的了，是不是？那么立位人自己不需要被救赎吗？不需要被代赎吗？立位人自己投生的呢？为什么这么复杂呢？好像听起来最直接的，当然我们说残酷一点，最直接的好像就是生下的投生子献给神就好了，献为燔祭。你要注意，并不是没有人这样做的，当时的外邦基本都是这样做的，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赎投生的这个制度，对吧？你真的看得很复杂， 外邦人很直接的，反正当时都只能生哈，一般不会生，只是生一个。他生了一个，第一个他真的就把他献给他的假神了。怎么献？就献为燔祭嘛，烧了嘛。后来再生其他的才属于他自己，当时就是这么直接。你会看到神是恨恶这种做法的，我们的神不允许做这个事情。他设计了非常复杂的一套制度，对吧？他代表着要去救赎人，是要用别的方式，来自于神的特别的方式和只有神能做的一些方式去救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的做法恰好相反，我们倒不是把头生的献上，我们是把头生的留下，其他的献上，计划生育，对吧？没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不可以，其他的献上，为了我们的幸福安康。当时外邦人的做法，你可以看到利未记当中强调的一个禁令，不可以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罗，摩罗就是那个假神的名字。什么叫儿女惊火？就是拿火烧了。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所以你会看到了，这当时是在迦南地的一个普遍的风俗。很多时候你会去想，你说哎呀，灭掉迦南七族的人全部赶出去啊，犹太人禁应许之地，好残忍啊，善良勤劳勇敢的可爱的迦南就这么被赶，是这么回事吗？迦南人在做的事情你是很难想象的，这只是其中一点点，一丁点而已。你如果深入的了解他，今天在整个的这个文化，西方文化当中说提到啊，那种迦南文化就叫做暴力加色情混在一起的一种最邪恶的一种东西，而且掺杂的这个偶像崇拜，所以他们的崇拜的方式就是这样的。好，所以说这个在古往今来你会发现，不是在崇拜独一真神的地方似乎都有类似的事情。外邦人直接把他的头生献上，不管儿还是女，对吧？不管是儿还是女，献为燔祭归给假神。我们中国也有，古代也有这个制度，在河南可能商丘啊什么的，商朝的那些个废墟殷墟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有这种殉葬的这种坑，是不是？那个就是拿人作为祭物的献给的殉葬的这个坑。所以商朝很流行这个啊，那周朝建立之后废掉了这个事情，改用一些个拿一些草人草马拿这个来献祭。孔子都说过一句话，他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的意思是说，第一个做那种陶俑来献祭的人，这个人简直罪大恶极，都不会断子绝孙的，其无后乎。他为什么这么恨这件事儿？是因为做一个陶俑的意思是那个陶俑就很像人，用很像人的一个东西去献祭，这让人就联想到拿真人在献祭，这是非常让人恨恶的一件事情，何况拿真的真人在献祭，对吧？这是他想表达的意思。所以在我们国家也是这样，但是你得明白，这个在古代的外邦，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普遍风行的事情。圣经中严厉的禁止，非常的恨恶这件事儿。在列王记的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0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却效法以色列所行的，又照着耶和华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使他的儿子惊火。他也干这个事儿了。这个神定义为这叫什么？这是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情，对吧？我们看到有圣经当中对这个事情是坚决的反对的。你还记得有一个耶夫他，是不是发了一个愚蠢的誓言，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事情，神恨恶，神恨恶，神设计了一套非常复杂的对于投生的这个事情的一个献祭制度。然而圣经当中还真有这么一个概念，你要注意，献祭献投生这件事儿并不是从西奈山这儿开始有的，早在创世纪里边就已经有了。如果不明白那一个例子，你就不会明白后来一切的代赎制度、献投生以及献上羊羔以及耶稣的救赎究竟是什么意思。那个好像也在献人为祭，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献以撒，对吧？献以撒。我跟你说，整个一本圣经当中是一个大的历史，这个历史当中有很多大事件， 可是这些事件当中有许多的核心事件，比如开天辟地创造肯定是个核心事件，对吧？包括大洪水肯定是个核心事件，出埃及过红海肯定是核心事件。然而还有一个核心的事件，献以撒，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认为。我要说的是献以撒这件事情，以我来看是太核心的一件事情。在这个例子当中，几乎完美的包含了一切基督教信仰的主要方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看这个例子。不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献以撒的例子，我们不会明白后来的反复说的这种献头生在指什么。情节大家很了解，我们可以简单的重温。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是这样顺服的一个人。神一呼召他不躲，他没有像亚当，他没有学其他人躲开，他说：“我在这里。”对吧？直接回应神的呼唤和呼召。可他这个时候还不是太明白神呼召他要做什么呢，原来神要试验他了。这个试验其实你仔细想是真的很可怕的，是很可怕的。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你要注意，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这个不是太特别的事情。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迦南地的人，这还是在迦南地，对吧？是有普遍的把儿女献上为燔祭的这种风俗在的。所以亚伯拉罕绝不是没有见过这个事儿，也不是没有听过的，但他所谓震惊的仅仅是，圣经当然没有描写他震惊，我说的是让他感到可能会惊诧的是，我们的神居然呼召他做这件事啊，以撒，这是以撒，这不是别人，这不是别人，他是以撒。以撒是谁？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说不还有以实玛利呢吗？对吧？那个不是叫做嫡生的，是吧？那叫庶出，是不是？你所爱的，这三个加起来，这个定义是以撒。以撒这是应许之子，对吗？出埃及的时候，神给的亚伯拉罕之约，你要我们总在强调亚伯拉罕之约多么伟大，多么厉害，对吧？从你要生出万族，你的名被称为大，你是万国的父，你要祝福万族，你有。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好、啊，那我生不出来，年纪大了，后来实在是等不了这个应许啊，娶了一个使女，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神说不是这个，是吧？不是这个，从萨拉生的才算。于是萨拉生了一个叫做以撒，就是这个以撒，在承受这个约的以撒，才13岁啊，还没有到生孩子的年龄呢。不是说有了嫡长孙了，然后我就。这个父亲可以不要了，还没有两个呢，对吧？现在要把他献为祭。如果你曾经领受过神的一个应许，比如说我告诉你留在长春，在这个地方服侍，比如说这样啊，类似于的，后来又告诉你离开长春，多数人一个直接反应就是说啊，魔鬼退去，肯定是试探我了，因为神的应许永不改变，神是永不改变，神是永不改变。但是你会看到，如果说那个例子还算是比较容易的，这个例子是实在是太挑战人了，这真的是试验，这是独一的一个独苗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这几个定语加起来的话，你会知道，亚伯拉罕不是说他不爱这个儿子，正想找茬把他除掉呢，不是这个意思，对吗？他是爱的。他是爱的，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是最重要的，这才成为是试验。这个试验说把它献为燔祭去。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没有带萨拉去。我认为是瞒着萨拉去的，对吧？我个人真的认为是瞒着萨拉去的。那个电视剧《The Bible》里边，那个，我觉得不是事实啊。带着仆人去的，两个仆人备好了驴，起身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到了第三日，走了几天呢？走了三天。 走了三天，这不是说一时冲动，神说让我去，赶快一股劲儿，一股气儿顶着，赶快先进去，走了三天。这三天当中，这个老人，这个已经100岁的老人是什么心情？是不是？什么心情？带着自己的儿子，两个仆人，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要干什么，没有人知道他要干什么。举目的看，远远的望见那个地方，说，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拜一拜，他说的是敬拜的意思，对吧？他把这件事情不认为这是一个试探，他认为这是神要给他的一次敬拜，是一个敬拜。到了那儿，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孩子背着柴走，很像耶稣背着十字架带走，都是要他命的东西，对不对？拿着火与刀，与十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我儿，我在这里。”当神呼召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当孩子呼叫他说：“父亲啊，我在这里。”他没有逃避过，我就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孩子根本想不到是要是把他献为祭，对不对？想不到的。亚伯拉罕的这句回答，你就知道他为什么叫信心之父。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必自己预备，与这二人同行。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这个时候以撒应该知道要干什么，应该知道。所以说亚伯拉罕现在是个什么心情，真的很难揣测。你穷尽人的一切智慧，你想象不到他当时是个什么状态，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他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他并不是说人世间的悲剧，人世间的英雄，如果我写我会这么写。亚伯拉罕说：“主啊，我真的做不到，我这个绑在这儿我下不了手，主啊，他是承受应许的，我是个老人了，我不行了。”然后咔横刀脖子，我死，我受不了，对吧？我死得了。人可能就会这么写啊，这个悲剧多么厉害，这个父亲多么伟大的父爱，对吧？你会看到伟大的父爱不能跟伟大的信仰相比。亚伯拉罕不是在做做样子，他不是说绑上捆上然后怎么样的，他没有犹豫过，他拿刀要杀了。就在这个时候，神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第三次说：“我在这里。”他从来没有回避过，对吧？我就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雅各书2:21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称义吗？”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对吗？承受了一个非常大的应许。可是你仔细看圣经，你会觉得亚伯拉罕这个人怎么有时候很不像样子，对吧？很软弱，是吗？他软弱的一个地步的话，说他媳妇不是他媳妇，是他妹妹，以至于他媳妇被这个外邦人抢走了，好悬被玷污，对吧？这都是他干的事情，撒谎，也处理不好跟侄子的关系，是吧？分开了，等等。你会看到他有很多很不好的东西，很不好。但这个人叫做信心之父，体现在哪？就体现在这个事上，就在这个事上。当我们说信心之父因信称义的时候，雅各明确的讲，他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涵盖着行为的那种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就不是信心，那是骗人，那是自欺欺神，对吧？骗自己也骗神，神你骗不了，你骗的是自己，自欺欺神。所以说亚伯拉罕所做的这样的事情，会使我们看到了这件完全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活化。这就是他的投身的，是他的独生的， 他没有保留下来说我不给神，因为是他独生的儿子，他却要把他献上。你说你爱神，有时候你说的是你爱神的祝福，你爱神的应许，你爱神的救恩，你并不是爱神。你可能爱神的祝福超过爱神，你爱神的祝福，爱神的应许超过爱神。然而神却说你不可爱任何东西超过爱神。人应该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吗？当然应该。可是主说，若有人爱儿女胜过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可分跟谁比？分跟谁比？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家科尔凯郭尔，他说这样的一段话，很好的总结了这一段：有人靠其力量而伟大，有人靠其智慧而伟大，有人靠其希望而伟大，有人靠其爱心而伟大，但亚伯拉罕则是这一切之中最伟大的。他之所以伟大，是靠那软弱无力的力量，那实质上是愚蠢的智慧，那形式上是疯狂的希望，以及那仇恨自身的爱心。他说的这种力量，这种智慧，这种希望和这种爱综合在一起，他说的就是信仰，对不对？如果没有明白这句话，你可能就没有明白基督教，就没有明白耶稣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什么样的伟大，什么样的智慧和什么样的爱。这就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原因。这神所预备的公羊当然就是在预表耶稣。如果亚伯拉罕在山上架好柴的时候先看见了那只公羊，整个这个事情完全变掉了。他没有看见，他不是因为看见才说哎呀有一只羊，好，那我先杀。神肯定会说用那个预备，没有看见，对吗？什么都没有，天地之间只有他儿子还有那看不见的神。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信意味着在这一刻破除了你所有的理性，你的以为，你的自我，你的骄傲，你的坚持，你的爱，这一切都被破碎了。这个就是信仰。你不可以爱任何东西超过爱上帝，你不能爱上帝的应许之子超过爱上帝，所以你不能爱以撒超过爱上帝。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因为他相信即便是现为凡迹，神还会让他复活的，这就是他的信心啊，这就是他的信心。所以我们也来说了，这一段除教和献头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不洁的罪人，我们一样是落在了神的愤怒当中，我们需要献上头生作为代赎，需要献上头生作为代赎。你最爱的动物当然也爱他的，但是可能人对自己的头生的爱的更加的深刻，可是就是这样的却要来献上作为代赎。有的时候你会说代赎，头生的孩子没有罪啊，正因为没有罪才能成为代赎，正因为羊没有罪，羊没有罪，羊才能代赎别人。羊如果有罪，羊就应该为他自己的罪受死。所以这里边所指的就是这样的含义。我们要明白，所有的这种献上头都是指向亚伯拉罕的，包括我们刚才读的那种经文，很复杂的献祭制度，献上头生，它都指向亚伯拉罕，就如同指预备给亚伯拉罕那个公羊指向耶稣的。加拉太书里面提到说，弟兄们，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者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所以献上头生这个点在指向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件事情已经在预表天父的作为，神一样献上了他最好的，他的 他独生的爱子，对不对？亚伯拉罕正是因为这个线头生，可以说成为了信心之父。你如果说出无二，抛弃我的一些个财产、地位、邻里关系、亲人，还算是一个可以人做到的事情。但是现以撒这件事情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这样有信念、有盼望的一个人，现在却要把你原先看到的这个应信仰、这个应许要在这个孩子身上实现，现在要把这个自己构建出来的体系完全粉碎掉，回到单单对神的信靠。这就是他叫做信心之父的原因。他效法天父，天父也一样献上他最好的，就是基督，而基督献上了他的全部。所以说这样的经文我们读完之后，你应该明白了，神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也应该献上我们最好的、最重要的和最爱的。这里边想到那些所有的，你献上一个投生的给神，你投生的又要代赎，你要怎么怎么样，都在说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从逾越过来之后，你要除教，你要献祭，信仰才刚刚开始。信仰不是在逾越节那一夜达到了最高潮，那只是信仰这条天路的开始。那后边出埃及并不是直接到应许之地，那中间叫做旷野。我们可以想，你所拥有的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什么？我们开始就说了，逾越节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信仰之旅才刚刚开始。相信的人呢，在门上涂抹了这个逾越节羔羊的血，因着这个信心和这个行为，神越过了我们。但是这个不等于说我们从此就无所事事，你就活在神的恩典中。逾越节被放过的一切投生，现在神要求你把他们代赎出来，并且神要最好的作为代赎，出赎的、投生的、洁净的，对不对？一切的土产当出赎的，一切的动物当中他要投生的，一切的投生当中他要洁净的，洁净的祭物当中完全属神的是那最好的脂油。你会看到神是一直要那个最好的。当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主啊，什么是我有的最好的，我要献给你，可是我用的这些东西哪些是最好的呢？一个一定正确的办法就是献上你的所有的，最好的一定在其中。像那个寡妇，她仅仅剩下一点点油和面，她完全拿出来供养了先知，也养活了她自己。像那个少年人，他手里仅仅有五饼二鱼，这是最好的吗？无论这是不是最好的，那是他全部的，对吗？因此那也就是最好的。神就用这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这就是神工作的方式。你如果拥有的这个不好，可他是我全部的，寡妇那两个小钱也是这样的意思。而如果你自己要特意挑出来，你说这是最好的，往往不是。是不是最好的取决于你是不是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对吧？你是不是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它是你真正最宝贵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你献给了神，还是说就类似于哎，我家有一破沙发，反正没地儿搁，扔不了了，放教会来吧，大家用吧。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说信心不是那么浅薄的一个东西。所谓的因信称义，它不是一个好像喜迎国庆救恩大礼包免费的来了就有，没那么简单，你不该这么认为的。如果你真的是或者正在这么认为，那么你就一定是误会了，因为你可能有意忽略了代赎这件事情，那是有代价的，对吧？那是有代价的，你忽略了逾越节之后的故事。埃及和迦南之间叫做旷野，那有个山叫西奈山。所以真正的信徒是不可能无所事事的，要背起的十字架那不是泡沫塑料做的，那是沉重的巨大的木头，上面有铁钉子， 有绳索，有汗水，有泪水，有鲜血，他会一路滴在你走过的那条路上。这个就是信仰。记得主说过吧，你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就是信仰的真相。所以你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真的认为救恩重要吗？如果真的认为，为什么却在把救恩跟其他的你拥有的某些东西相比的时候，救恩这一端的天平却高高的翘起？为什么会这样？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最爱的，就是你最爱的。我们刚才也唱到要把你最好的献给主，我们刚才看到了亚伯拉罕把他最重要的，他最爱的献给主。你拥有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是你的恩赐。你说我没有恩赐。是你的青春吗？我有时间。是你的力量吗？你拥有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认为什么最重要？我的名声，我的地位，我的家庭，我的财富，我的爱情，我的生命，这些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是在这样认为，如果神要的就是这个，我的儿女，我的父母，你认为这个最重要，神说好，把它献上，你会怎么做呢？你会像亚伯拉罕吗？你最爱的，你的荣耀，你的梦想，你的爱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一切，说到最后，这个所有的你最爱的，你最重要的，你最好的，就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你能献上的不就是你自己吗？你还有什么呢？哪个是你的呢？如果神要要谁，那就是神要要，他本来就是神的，对吧？你所拥有的，从某个意义来说，就是你自己而已。所以我们看完这些经文，你是否真的愿意把这一切说分别为圣，完全归主呢？这是信仰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做好这样的准备了没有？每个人的最好的不一样，可是神却要求的是一样的，献上那头生和初熟的，献上那最好的。我们来祷告。主啊，你称你的朋友亚伯拉罕为信心的父。主啊，但是我们是否可以来有信心说我们是这信心之父的儿女？主啊，若我们不是这信心之父的儿女，我们是谁的儿女呢？我们若不是父你的儿女，我们是谁的儿女呢？主啊，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父究竟是谁。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是那头生的还是不是头生，我们是被献上了还是有人替我们献上了。主啊，我们又该献上怎么样的东西？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信仰究竟是什么，求你让我们明白那因信可以成为义的信究竟是什么。主啊，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信仰之旅刚刚才开始。主啊，我们直到见你面的那日，我们都在走这样的一条天路，我们都在走那一条苦路。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眼，查看我们背的这一具十字架。主啊，我们真的在背吗？主啊，我们是否在这条路上感觉到了那种，感受到了那种你曾经经历的痛苦？主啊，我们在这恩典当中是否被你的恩典充满，好去在这个痛苦的人间去生活？我们是否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去回应神你给我们一切的呼召和爱？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自己欺哄自己。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认清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主，我们求你让我们认清我们是何等的不洁净，我们需要这样的重大的赎价才能把我们赎出。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我们就如同那主你的奴仆，如同那主你的儿女， 完全的生命是由你赋予的，主，我们没有自己生命的主权，主，我们求你让我从你手中夺取我们自己生命的主权。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主宰，你是掌管我们一切的。主，我们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曾经有过那样的立约的心志，让我们在你面前曾经愿意流着眼泪却也带着喜乐愿意去走的那条路，不要让我们掉头。主啊，让我们不要在这样的旷野当中迷茫。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被神你大大使用有你的圣灵同在的教会。主，我们愿你能够使我们的心都被你所感。主啊，让你求你让我们能够来认真的对付我们的罪，求你能够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在这样的信仰的生活当中，主啊，我们是该有一个怎样的新的生命。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